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就是说，你说有那么两三个，其实有两三个相似的，但是它的规模的程度啊，跟张家界来比都会小。所以呢，张家界的来说，这个地貌的它的景观呢，在世界上是几乎上没有的。这就是基本上是张家界这个地方独有。
嗯，
它独有呢，它反映在哪几个方面呢？主要是反映在它的这个石柱啊，还有这个石柱啊、石峰啊形成的这个它的这个塑料，大概有3000多座。你像在我们悉尼的这个蓝山啊，有三姐妹峰，
对，
有三个姐妹。哎，我们的大家都说呢，澳大利亚这个张家界呢有这3000多个姐妹峰。
我在采访 Henry 博士的时候呢，他就觉得我们说的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他在研究当中他说发现，就是张家界的地貌它不仅仅是由地壳运动所形成的，可能跟河水啊等等就是大自然的很多个因素共同合力来雕塑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啊，确实是这样。我们的就是说呢，地壳运动嘛，肯定是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地壳运动的抬升，还有地壳运动的这个构造运动啊，让这个地方呢形成了很多的节理，这个呢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呢，它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亚热带的这个季风区，它的呢降水呢是比较多的，就流水侵蚀是很厉害。但是呢，你像它为什么就在张家界这个地方出现这样的地貌呢？主要是这个地方正好的那个岩石里面的节理啊，就是那个裂隙啊，它很多，发育的很好，所以呢，流水连着这个裂隙的侵蚀的产生的比较多，是这个原因。
嗯，你刚才是说因为张家界这里的岩石它的裂缝比较多，节理比较多，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奇妙的效果。
对对对。
其实呢，张家界也是在这个世界遗产名录上面的一个风景点。我们也知道，就光是中国的游客，每年像现在五一前后啊，还有这个黄金周的时候，那这个游人真的是相当的多。而且张家界后来还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工的景点，就是好像一个玻璃桥，然后你可以就是站在玻璃桥上心惊胆战的看着下面的这个万丈深渊和非常绝美的景色。可是作为就是研究张家界地理的科学家，你觉得这样的人造景观你是比较支持呢，还是你持这个保守态度？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人造景观啊，这个玻璃桥啊，大玻璃在大峡谷，它这个不在我们的这个遗产区和这个世界地理公园里，建了一个这个玻璃桥。玻璃桥呢是在一个大峡谷里建的，这个呢离这个世界遗产区和世界地质公园呢大概还有60多到80公里的地方，还远呢，不是在这里面。主要这个就是要看建在什么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位置很关键啊。比如说我们是要是重点保护的地方了，肯定不能建了。如果是建在呢不非重点保护的地方呢，这些可以的开发旅游，其实这个是也是一种资源可以利用，这样可以对这个当地的脱贫啊都还是有好处的。
那如果是说张家界的在世界遗产名录范围内的这个保护区，它大概是在什么样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现在就是游客可以进去的是吧？
啊，可以的，自然遗产区是可以，都可以的。
那你们在研究当地的地貌等等的过程当中，对于就是在遗产区内开发的这个旅游业有没有什么观察呢？
遗产区的开发现在呢，就是说呢，遗产区是重点是保护为主的，所以呢，开发的呢，就是说这个适度开发或者是不让开发，这是为主的，但是遗产区的范围呢比较小，所以呢，它这个在遗产区之外呢，它就是说呢，遗产区可以去游客去吧，然后呢，是游客像住宿啊，还有当地的住生活的一些东西呢，都必须都在遗产区外面。
哎，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黄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墨尔本大学的地理学博士 Jane Henry 也参与了这一次的调查。他说，张家界的地貌是由地壳运动、河水、风力等等的团队工作一起造成的这样的美景。但是如果有太多的游客，必然会造成污染。 而在景点建设一些人工设施，对于极度呵护自然的他来说，也觉得会破坏大自然的美景。但同时他也强调，每一个景区都需要与时俱进，发展自己的设备，来和世界上的其他景区进行竞争。张家界有那么多的游客，所以我觉得在环境方面的影响可能是会有一些污染，受到一些腐蚀，可能也会产生很多的垃圾，这都是一些非常明显的直接的后果。对于张家界的人造景观，对我来说，我个人是对于大自然非常小心呵护的一个人，所以我不会特别支持这样的做法。但是我认为在世界上很多的地方，还有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存在很大的一些项目，所以我认为张家界有这样的旅游项目，可能是为了不落后于世界上的潮流，然后失去他们的一些优势。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去过那个景点，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它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对我来说，我总是觉得人造的项目会破坏大自然它本身的那种美。
Take away a little bit of the fascination and the spirit of this great natural beauty that they have there.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